首先感谢各位学员在最后一天还这么早起的来参加第一堂的 session， 所以呢，先非常感谢各位。那大家都知道，在第一堂的讲师通常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有没有谁知道的？通常最后一堂的讲师的责任是要让大家准时离开会场。那第一堂的讲师的责任是要先问大家吃饱了没？有没有谁还没吃早餐的？好，没关系哦，这边的场地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带早餐进来的，虽然规定是不能饮食啦。好，那我还是要问各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谁还很想睡觉的？我可以帮忙跟大会申请人气不要这么强，因为睡着比较容易感冒。好，来，今天呢我们会跟今天呢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讲师，那他是我们的 partner 叫 Aki。那今天呢我们两位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Windows 8.1 在安全机制上的一些进击。那可是其实大家一定很好奇，相信在座各位有没有哪位学员是今年第一次参加我们 Tay Day 的？有没有谁去年已经参加过的？可以举个手吗？去年就有参加过 Tay Day， 大家都第一届吗？这样我好害羞、哦。来，为什么我会这样问？这个安全机制大晋级这个议程呢？如果大家有留心去注意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在去年几乎等于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 topic。那大家很好奇，为什么我去年讲过，而且 8.1 其实今年不是它不算是它刚上市的第一年，已经算是第三年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边再重新跟各位讲一次呢？所以今天我刚开始之前，我跟各位先做个不一样的说明，就是在我们这个 session。我们会跟各位除了带一点去年我们带过一些 8.1 安全的机制，可能大家渐渐的比较少客户在用，或是客户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机制之外，我们会比较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整个机制的管理面上该怎么去做到，它怎么跟企业的管理机制做整合。那在我正式进入到议程之前呢，先问一下各位，目前已经在各位已经升级到 8.1 或 Windows 8了，可以举个手吗？企业内部已经全部升上去了，可以再举个手吗？很好，看来我们的努力不够多哈。没有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跟各位做个这样子的介绍。那在开始之前，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的说明哈。来，大家好，我叫 Pearl， 投影片上有我的名字。大家有任何问题，如果在介绍的过程中不是很清楚，或是我讲太快，或是会后想要来找我做个讨论的，你们又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的，可以直接叫我小胖，没有关系。好，那再来。我在微软的目前的工作有两块。今年呢转职负责所谓负责云端 solution， 就是 Azure 的部分。在转职之前，我是负责微软 Total Security Solution 的一个技术经理。所以呢，我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各位，你们有没有很好奇，微软的技术经理到底每天要做什么事情？你们会好奇的可以举个手吗？好，那。可能在座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我。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我平常工作在做什么好了。我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我会呢，不能说每天啊，这时候会有很多业务会来找我，希望我去跟我们的所有的客户聊一下你们的安全的架构，安全机制的架构。这个安全机制的架构，可能从技术面做讨论，可能从你们内部的企业流程做讨论，可能从你们的实体安全。什么叫实体安全？举个例子。各位，我们去银行做一些账户申请开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影印被那身份证都要被影印、被留存？你们有没有去仔细的留意过身份证给行员小柜台小姐做影印的时候，她的影印机的位置有没有放在有摄影机的地方？这些都是我平常在做负责 security 的时候一个工作，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工作。所以呢，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我会去跟各位讨论一下，所有的 security 的工作啊，一些内容的部分啊。为什么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呢？想要问一下各位，其实我们有时候去客户那边的时候啊，很多客户会觉得微软其实来跟我讨论资讯安全好像不太恰当，因为他们也觉得在 security 的这个业界，微软根本就不是个咖。所以呢，其实很多客户对我们并不是这么友善。那甚至有些客户，我们还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会直接跟我说，他自己就是骇客出身，所以他所建构出来的安全防御机制绝对很坚强，我们绝对打不破他。那他甚至还夸下好语说。我们那天四个人去，加我总共四个团队，四个人，我们这个团队四个人过去。他说他给我们这四个人一整天的时间，他相信我们这一整天都不可能突破他的安全防御机制系统。各位，你们觉得接受到客户这种挑战，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挑战一下？来，我们今天送出第一个赠品，你们觉得我花了多久的时间突破他的系统？我们四个人分为2-2一组，那2个2个一组用不同的我们总共2组。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进攻，各位来猜一下，你们觉得我花了多少时间突破他们系统？15分钟，我电脑可能还没开完机啊。 因为那时候电脑还没换到 Surface 3嘛。来，各位要不要再猜一下多久？两小时时间差不多咯，很接近。来，谁说三小时的请举手。来，没错，答案就是三小时标准答案，帮我送个赠品，谢谢。来，各位，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做的，我可以公开我的做法，没有问题，它很简单。你们有没有听过四个字叫社交工程？这四个字要好好念，不能念太快。社交工程，来，为什么大家都有听过哈？他在做什么？你们有没有定期做社交工程演练这件事情？各位有没有定期做这件事？来，那时候我们怎么攻击的？我们分为两两一组，跟我一起搭配的呢，我们都是专门研究在社交工程这样子的攻击行为的领域的专家。另外两位，他们从正面，就像大家看电影看到的，大家要把那个键要 key command key 的非常快，好像把键盘要 key 要烧起来那种感觉。另外两位有正面突破他们的 firewall。我们两位怎么做呢？我们就是用社交工程攻击的手法来给大家看一个东西。不是要问各位正不正啊？吼，来，我给大家看这个目的很简单吼。各位，你们平常有没有谁不会上网 download 图片的？请举这个手。不会上网 download 图片，下课来找我，我教你怎么 download。好了，第二个，有没有谁不会打电话的？请举手。哎，这个不要照相，这不是上课内容。来，有没有谁不会打电话？请举手。没人举手吼，我想说不会打电话，我就送他一支 WinPhone 了，还好没人举手。来，再来，第三个，有没有谁不会发 email 的？大家都会，会做这三件事情，你们就可以做到跟我一模一样的行为了。怎么做？我们赶快把它改回来吼。来，我做了什么事情？很简单，第一个，我就记得刚刚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大小多大？三 mega， 来，真的很大，高画质，好不好？来，我怎么做呢？你们相信？你们觉得一张三 mega 的图片，它可以夹带多少只后门跟木马？来，各位，你们觉得可以多少？可以举手回答一下吗？你们觉得可以夹多少？我们随便猜，这没有标准答案的，你们可以随便猜。五是五只还是五百只？五只吗？五只，这个骇客可能才刚入门哦。来跟各位讲，一张三 mega 的档案，在不影响档案大小的前提之下，也就是说它不会变四枚，它可能会多几 K 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可以夹带到快3000只的后门跟木马。来，那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的动作很简单，我只是打电话给他们的柜台，跟他说：“你好，我是贵单位的负责的委外社交工程演练单位，所以我今天会对贵单位进行社交工程演练。”我就寄了张图片给他，然后我跟那个柜台要了三个人，而总共要了九个人的联络方式。这联络方式包含 email 跟电子邮件。为什么？email 跟他的电话联络方式的电话，分别是哪九个人？三个一般 end user， 三个 IT 人员 ，IT 主管跟三个公司高级主管。end user 其实只是幌子，他不重要。IT 主管很重要，因为他们权限通常都很高。好，再来，有些单位他可能比较小，他们的企业内部的高级主管会具有比较高的权限，所以呢，我就把这图片寄给他，同时打电话给这六个人，跟这六个人说：“你好，我是贵单位委外的社交工程演练单位，那我今天我刚寄了一封测试邮件给你，请问你有没有收到？”各位，通常你们收到这样子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去确认自己 email 有没有收到这样的邮件？会不会去点它？不要说点开，点它一下就好。来，你们的 Outlook 有没有开预览的功能？有，好，那如果你们开了预览，又去点这个邮件，基本上我就登入你们电脑了，所以整个动作就这么简单。好，那这个呢，就是我平常的工作。各位，我要解释哦，我是在协助各客户建构更安全的技术架构，而不是在协助业务去攻击客户。好，我要清楚定义我的工作。好，那所以呢，今天呢，就由我来跟带大家来看一下，在 Windows 8.1 上面我们安全的一些机制。那一样，照惯例。既然我们要知道一些新的技术，我们就不能忘记，我们就不能不知道说它怎么演进过来的。所以呢，各位在座，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大家可以举手回答一下：你们现在场各位前辈，你们用过最久最久 Windows 的系统是哪一套？可以大家举手分享一下吗？请说。XP 好，有人说 XP， 还有比 XP 更久的？没有，大家不要怕被发现年龄啊，请说。3.1 有没有比3.1更久的 ？DOS 是吧？是 DOS 还是 MS DOS？ 来，差不多吼，来 MS DOS 那就已经够久了，好不好？这真的是要叫前辈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图形化界面的演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想到一件事情。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来，在图片上，大家一定听到这首歌，我非常大的感慨。为什么？我相信各位一定都觉得，那些年我们都用过非常好用的 XP， 是吧？那些年我们都用过非常稳定，不能说非常稳定，也非常习惯的酒吧。各位，现在还停留在 XP 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还是因为这是微软的场子，你们不好意思举手？那我问，再问八，请举手。也不好意思举手哈。来，各位，你们一定很好奇一件事情，在图片上有这么多系统，你们觉得到目前为止让你们最怀念的是哪一套？一定是 XP， 对不对？然后既然认为是 XP， 可以举个手吗？好，其实包含我问我老婆，我老婆也跟我说，你们公司很笨的，干嘛把 XP 终止掉，要逼我们生成 Win8 吼。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其实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秀这张图给各位看，这算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消息吧？来，我们的 XP 呢，在几月几号就要 end of support 了？来，四月八号。来，什么叫停止支援？大家知道为什么？什么意思吗？我们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几段，一个叫延伸支援，正常产品十年内是我们的正常支援周期，再来接下来的三到五年是我们的延伸支援，最后这大概14年过完之后，就是所谓停止支援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 update， 也不会再对它有任何的照顾了。好，其实大家对 XP 这么怀念，我相信各位心中一定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坏。一定是问为什么？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它 end of support。相信各位对这个议题已经听过很多很多了，所以大家再忍耐一下，我们大概跟各位稍微过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哈。其实呢，我们 XP 在2014年的时候要停止支援，是因为它已经大概接近14年了。那各位，我们来想象一下，今天你们敢不敢用十几年前的防毒城市的病毒码来防御现在的病毒攻击？会这么做的请举手。一定不会。为什么大家不会选择这么做？因为它一定防御不住嘛。那一样的道理，在十几年前的系统，它一定没办法去抵挡现在骇客那么高超的攻击行为。所以呢，我们在停止支援的意思，代表说不会再有任何的更新，不会再有任何的 support， 也意味着有任何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延伸支援的。好，那给各位再看稍微看一下数据哦，这个是我们的产品经理强迫我一定要提供给各位看的。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攻击行为都来自 XP。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我们继续使用 XP 会有什么风险？其实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如果我再继续延伸使用，坚持要用 XP 的话呢，对骇客而言，其实我们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它不会再有 update 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对它做逆向工程、反向的反主义的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它的所有 source code 我们都可以知道，甚至该怎么破解它，我们都有传统的概念。好，那除了这资安威胁之外呢？其实这种防御机制要更新之外呢，为什么要就同步更新？是因为 XP 它本身所面临到的攻击行为越来越多了。那既然这个样子呢， XP 已经不复使用了，所以各位一定在评估说，那我要升级到什么系统？甚至曾经有个客户，我们去访谈的时候，他跟我说，既然你们 XP 这么好，还有这么他已经 EOS 了，那我干脆很简单，我就换到Ubuntu算了，反正他也是图形界面嘛，感觉差不多，只是左边变右边而已。好，那各位，其实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哦，看到了这么多的资讯之后，我相信各位一定都有下面这种想法。哎，没错哈，九把刀都说，他说过哈，每个人都在，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在等一个人的出现。所以我们的 IT 也，我们微软也相信各位都在等一个可以让你们与众不同的系统。好，我们先说好，我跟他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各位在座可以帮我，我刚刚有问过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再举一次手吗？有谁真正试用过，或是你们现在的机器已经是 8.1 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好，一位。好，各位，你们这样，看来为数不少的，你们用完 8.1 之后，你们认为网络上对它的评价，你们认同的，可以举个手吗？这什么声音？北拍天啊哦！来，这不是我刚刚串通好的音效。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其实，在网络上很多很多人都认为说，其实 8.1 做得很不好啊，甚至很多人都认为说，其实 8.1 本来就是一个否平板、否触控用的，那它根本就忽略掉了，根本没有照顾到滑鼠跟我们这种键盘的使用者。你们在试用的情况下有这种感觉吗？我们必须承认，一开始 8.1 default 刚安装好登录画面的确是那种 Metro UI 的界面，就是动态砖，它的确是真的专门否平板、否这种 touch 的操作模式在做使用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在 8.1 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可以让各位直接在登录的时候就强制进到传统桌面模式。那它的操作模式啊，它的使用模式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今天我不跟各位讲这么多 8.1 的操作模式，我主要要跟各位讲的是 Windows 8或 8.1 它在安全机制上面有强化哪些功能。这部分可能大家在去年有多多少有听过齁。那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真的很重要。来，第一个，什么叫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UEFI？ 它就是一个建构在 BIOS 之上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它第一个，它强化哪些安全功能呢？也就是它强化了安全性的启动模式。什么叫安全性的启动模式？大家一定很好奇说，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UEFI。 什么是 UEFI？ 它其实就跟 BIOS 一样，在座我相信各位前辈都是 IT 人，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是 BIOS。 我们在开机跑主机板的时候，先跑一个韧体的部分。好，那整个 BIOS 呢，它会 control 到我们进入开机把 OS load 出来的画面。那为什么它会比较安全？其实简单来说，因为它的架构比较独立，而且它其实是可以允许所谓的装置初始化的运作。也就是说，今天每次我们在捞开机档的时候，我们会一层层把它捞出来，而且它是可以针对 BitLocker 做所谓的网络解锁的功能。那传统的 BIOS 可不可以？可以，你要进到 OS 之后才能做这件事情。那可是这个是在 BIOS 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它的解锁的层级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传统有什么最大的差别。来，之前 Windows 7的时候呢，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各位回忆一下，当我们按下 Power 键，在开机的时候是不是先跑 BIOS？ 什么是 BIOS？ 就很多黑底白字，很多画面这样跑出来，跑一跑，第二个动作，它会开始去把 OS 捞出来。各位，你们觉得防毒在什么时候才会被叫起来？就是在中间这一段。是不是要等我的所谓的 OS 跑完之后，所有 service 运作正常之后，我的防毒才会被叫起来做运作？这是在传统它在运作的时候，它一定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从头到尾它在做这样的读取的时候呢，它整个防毒它开始运作的时候，其实我们系统是不是已经跑完了？系统已经跑完了，再来防毒被叫起来之后，它才开始做保护。所以你会发现哦，防毒整个开始做运作的时候，已经在第四，几乎已经让你做 login 的阶段了。可是各位，你们觉得这时候防毒病毒程式会不会做进阶的攻击？记不记得我刚刚给各位看一个最早的那篇新闻？什么叫 rootkit 的攻击？其实现在很多很多的攻击行为，它很厉害，是它可以把这些攻击性的行为藏在我们的韧体，在记忆体里面。虽然记忆体断电之后就不会再存任何资料，可是它是可以有暂存区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真正要杜绝这样的状况呢？我们 Windows 8开始包含 8.1， 我们就支援了所谓的安全性的开机模式。有什么差别？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我把最大的差别部分在这边用红色的框框标注起来。在 Windows 8的时候呢，我们一样会先 load OS 进来。可在 load OS 的前提同时呢，我们会有凭证的模式，可以让它优先的把所谓的防毒机制叫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各位，第一，我们在捞作业系统的时候，是不是会先把作业系统捞进记忆体里面，再开始写入整个系统里面，把它做开始的画面？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个先把它的防毒捞出来，有个好处是让防毒开始先运作。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资料我们都会先做扫描的动作。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一件事：你现在所有的资料要开机的时候，所有系统档都要先做扫描，那是不是变成开机会变得很缓慢？因为以前不用扫描嘛，现在变防毒要扫描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最大的。在 8.1 最大不一样的独特的技术，就是我们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用记忆体的模式把它完成。为什么？因为记忆体的 crash 比较快，它真的非常快。所以你们会发现记忆体 RAM 加的越大的时候，不管哪个位元素，它开机速度会越快，原因就在这边，因为它在 low 的时候。那再来所谓的安全性的模式开机，它能不能 default 不要启动？可以，它 default 是可以不要启动。那如果它启动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来，各位，如果我今天只是单纯讲这一页 slide， 你们可能没办法体会，可是大家知道吗？我的电脑如果重开机，进入安全性的这种开机模式，我也没办法投影。那所以我们用截图的方式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有些时候，当我的系统侦测到有任何不安全的开机的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任何非法没有那张凭证，就想要在我系统开始的时候就想要进来读取的程式出现的时候，系统开机就会跳这一个，他就会告诉你说你有些程式是没有拿到凭证的，是有些错误的，所以他会建议你进入所谓 security 的 boot 的概念。好，那当你进入这种概念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帮你重新 reload 你的系统。他会把这支程式先 bypass 掉，重新再正常 reload 你的系统一次。好，开完之后呢，就会 depends on， 他就开始去做你的，去所谓去建构你的 PC， 你要捞出来的系统啊，还有资讯和资料。那当你把这些资讯都捞出来，捞到你的 PC 上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正常去开启你的电脑，然后开始去把你的电脑全部都捞进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强化登录上比较不一样的概念。好，那这个呢，就是在 8.1 上第一个，可是大家会觉得说，其实它好像很技术，而且说真的，它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使用者感觉不到。它可能唯一会被感觉到就是，哇，开机好像没有我们广告上说的这么快。来，各位，再来第二个比较有感觉，就是安全的登录机制。来，我先问一下哦，各位，你们目前在企业内部或是你们自己开机有设密码吗？有，你们密码有没有规定要多久换一次？有，可以举手分享一下，大概多久要换一次吗？哎，差不多哈 ，AD 正常，应该这样讲 ，ISO 正确流程就是告诉你大概1到3个月，应该讲1.5个月到3个月这个 range 要换一次密码。来，各位，你们换密码有没有要求要符合安全性原则？大家知道什么是安全性原则？密码要有大小写，还有什么特殊符号，对不对？来，各位，那你们的换密码有没有规定不能跟前几次重复？来几次？大家分享一下。
3次，
你呢？都3次，有没有大于3次的？几次？不能跟前12次。可以请问贵单位是有这么严谨就对了。不过没有关系哦，不能跟前12次一样，其实我们微软也是这个样子。来，大家知不知道这不能跟前12次一样的由来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跟各位解释一下。来，为了要符合安全性的密码原则，我们又要好记，没有这么多字串让我们记，真的很麻烦。所以怎么办？来，键盘从左到右是不是数字键1到0？斜斜按下来是不是 EQAZ？ Shift 再按一次是不是都符合安全性密码原则？来，这是第二个，是十二不能跟前12次，所以你 run 一遍之后还不够长，所以你知道再想另外一组。来，可是我们为了在 Windows 8.1， 我们多了一个很机车的设定。什么叫设定？这个设定可能各位很不喜欢。来，我们像我微软就有采用这样子的设定，我每次换密码不能跟前12次重复之外，要符合安全性原则之外，3个月换一次密码之外，我还不能我的密码要长度要比上次长，也就是说我这次设8码，下次就要9码，下次就要10码，12次之后再来设再重新设定一次。来，所以你会发现我其实我设到现在我在微软4年，我们大概1年前开始启用这样的机制，也就是8.1刚上市的时候启用。我发现我的键盘快不够，那个按键快不够用了，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设定密码。来，所以你们会觉得密码设定越长越安全吗？会吗？各位，你们会觉得密码设定越长越安全吗？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哦，其实的确啦，你的密码设定越长，复杂度越高，在用这种所谓的电脑在运算的时候，它的确越安全。可是现在开始电脑有很多平板呐、啊，有很多这种图形化解锁，甚至我们平板电脑。来，各位，你们觉得密码安全还是？各位在座有没有用 Android 手机的？来，如果是 Android 手机的话，你们的解锁是不是用图形化、用画的方式，像贪食蛇的方式来做解锁？来，各位，你们觉得到底是传统的，到底是现在那种传统的密码式的密码安全，还是用图形的密码安全？来，我们送出第二个赠品，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安全？来，为什么觉得图形比较安全？来，没有错哦。来，在技术上而言，的确是密码比较安全。来，各位注意听哦，这有关键字哦，这个有个陷阱。技术上的确是密码比较安全，实际上你们觉得嘞？是密码还是图形？各位，你们觉得实际上是密码还是图形比较安全？之后大家就很 confused 了吼。在平板上还好，在手机上，我跟各位120%的保证，一定是密码比较安全。大家很好奇为什么？对不对？来，各位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有时候我跟我同事两个人一样到客户那边去跟他们谈 BYOD 这个 solution 的时候，在讨论 BYOD 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说，哎， BLD 其实行动装置啊什么的。那时候他们的 CIO 就一直跟我同事争论，争论什么？他就争论说在行动装置在手机上绝对是图形锁会比密码锁安全。那时候我同事就跟他说不会，他绝对不会比较安全，他们安全层级几乎是差不多的。那 CIO 不相信，我同事就跟他说好，那不然这样子好了，因为我们当天的会议记录是那 CIO 的秘书，他就说那秘书的手机放在桌上。我同事就跟他说你信不信我能在十分钟内破解 这秘书的手机密码。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哦，他怎么赌这么大，十分钟，我就开始开机把我的工具都准备好。后来我同事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就请秘书把手机交出来。来，各位，你们有没有常常爱护你们的手机萤幕清洁？有没有？这很重要哦。所以其实每次我们讲到最后的场合，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密码，其实手机在治安防护上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个擦拭布哦，它不是装防毒软体，是擦拭布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各位，你们的密码锁啊什么的，它真的是比较是有相对的风险的。可是如果说我刚刚说过，这是理论上，就技术上层面来看，图形锁会不会比较安全？会。为什么图形锁会比较安全？就像刚刚这位学员所说的，密码锁还有一定的规则、一定的逻辑可以猜。通常各位还记不记得以前？现在已经被废掉无名小站，大家还有印象吗？有没有走过无名小站的历史？来，为什么要问无名小站？大家这不用举手，大概心来再一点后，有没有去无名小站看到某位辣妹的相簿，想要猜密码去看她相簿的？好，这不用举手，大家知道就好。一定都有，因为我也会做这种事。好，各位，你们知不知道，其实猜密码真的是很好猜的哦。通常你只要看他的年纪，他的个人资料绝对不会隐藏起来，所以还看他年纪、身份、他的出生年月日。为什么要看这两个呢？通常密码为了好记，都会用生日来当密码。好，这个用生日当密码，在早期的命中率是80%。可惜没有无名小站，不然我们真的可以来测试一下哈。好，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密码锁。简单密码、这种数字复杂组合，它其实不见得会比较安全。那真正的在技术上来看，还是图形比较安全。但是最安全的还是各位随时准备一块布，把你的萤幕擦干净。好，那再来看完这种 Windows 8、啊、这么多安全机制之后，大家一定很好奇。可是我还有很多没有讲到啊，例如说 BLOCKER 啊，来大家举个手，在座有没有哪位学员不知道什么是 BLOCKER 的？大家都知道吗？还是不会的不好意思举手来。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说，我还是给大家稍微简单看一下什么叫 BLOCKER 好了。来，大家我们看、好，我们不要再看这个美女了。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我的桌面上是不是在 C 槽有个比较不一样的图案，一个锁？这个就是 BLOCK。 那在我们公司的 policy， 以企业规范来看，我们整个公司的规范呢，就是你的机器只要一 join domain， 第一件事它就会先检查你有没有装防毒。第二件事，这个防毒任何一家都可以，我们不会只检查只能装微软的。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做 BLOCK。 没有做 BLOCK 的，我们会强制启动你的 C 槽的 BLOCK。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之前大家可能有试用过 BLOCK， 它可能很复杂，为什么？你要设一组 PIN 嘛，开机要输入 PIN 嘛。如果你PIN码输错太多次，会忘记PIN码，那要怎么开机什么之类的？来这边给各位稍微看一个画面，它的 BLOCK 设定会比较不一样哦。来，在八点一开始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哦，我们要怎么去找到 BLOCK？ 你们可以在本机群组原则，因为我今天 demo 是用本机的模式。那在管理的模式，在管理的机制上，你们可以在 domain 的 AD 上 GPO 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条件。来，在这边。有一个在系统管理，记好 BLOCK 是机器，所以你们不要到使用者设定，要到电脑设定。到电脑设定上，找到了这个系统管理的范本，然后找到 BLOCK 的磁碟加密，有一个针对作业系统的加密。来，各位，你们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它这边有很多吼，像例如有一个叫启动时需要其他验证，如果在我启用的时候，它验证模式就变得很多元化，例如说能不能结合 TPN 啊，或者需要或不需要。在早期的 BLOCK， 它一定需要 它一定会强制需要 TPN， 它才能做加密。现在已经不需要，它可以做很多元的模式加密。甚至呢，我能不能结合 Smart Card？ 可以。我要怎么结合 Smart Card？ 在后面。来这边，我可以去验证晶片卡。像我们有些客户，像甚至我们微软员工呢，每个人都有一张识别证。识别证后面的背面呢，会是我一个晶片卡。那这个晶片卡，也就是说，今天当我要存取某些磁碟的时候，我就必须插入晶片卡。 配合我的 PIN 码去做解密的动作。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台湾很多军方单位还蛮喜欢这样的 solution， 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情，这个开机登入当然安全，但是你们要预防到一件事情，各位你们有没有曾经何时上班的时候忘记带识别证的？有没有？好，大家都有过，因为我也常忘记带。好，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开机，你可以直接回家睡觉，那天当作休假吼。为什么？因为识别证根本就没带，你也没办法开机做登入。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去做选择性的使用。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投影片。好，那我们看完这样子所谓的企业这种在端点装置上，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大概讲了快20分钟到半个小时了，我们都一直拘泥在 Windows 8.1 本身的安全。可是，在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会从企业的角度下去看，到底它在 8.1 上可以对我们的管理机制上带来哪些比较好的整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从企业的管理角度下面看，我们会想要看到几个字，就是实体保护。这实体保护包含什么？第一个包含类似 BYOD 的概念。我要怎么实体保护我的装置？不管是笔电，不管是平板，不管是手机，甚至我企业内部整个行动装置。再來第二个，我要怎么保护在装置上面的 data， 甚至 APP， 那甚至是我的 device， 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保护？所以这些都是企业很在意，也很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我要怎么做到这样完整的实体保护。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看 8.1 可以对在管理上带来怎样比较不一样和比较便利的事情。那这边呢，其实我觉得一直讲投影片会很枯燥乏味。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请我的 partner 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他在客户那边真实上遇到的一些案例和遇到比较不同的情境，而跟各位做个分享。那我就把时间交给阿 K。
好，大家早哈，我是阿 K。那有切到 ？OK， 有切到。那其实哈，在这边呢，其实我们会想到一件事情，在我这个主题上面，刚刚讲到我们针对装置的部分，声音还可以哈。针对装置的部分，如果我们要做到所谓刚刚讲到 data 的保护，因为今天我们的作业系统可能是 Windows 8.1， 可能是 Windows 8等等，那我们要怎么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状态？那今天我会简单的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在 Dynamics 上面跟 RMS 上面我们怎么做到这样子的加强保护，而且是针对 Windows 8以上的作业系统。
我机器还没帮你切过去。
难怪，不好意思，难怪我觉得我的触控笔好像有问题。OK。那我这边切一下，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Dynamic SS Control， 就是我们动态存取控制这个功能哦。问一下大家，如果用过的可不可以，或是知道的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好，都没人知道，所以今天我讲这个讲对了，因为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而且这东西从我们2008开始其实就有了，不过在2008的时候，它是针对所谓的使用者跟资源来做这个像动态存取的控制。那大家一定会想一个情境，就是企业间一定会有所谓的 file server。 那在 file server 里面呢，其实我们会遇到一个状况，今天我们有一个共用资料夹，我们要给使用者做使用，给他做存取，那你们会做什么事情？针对那个共用资料夹做权限的分享，对不对？它是属于哪一个使用者，哪一个使用者可以存取，或是哪一个部门的群组可以存取那个资料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刚刚讲到，我们除了使用者之外，我们多一个什么？就是 device， 就是装置的部分。那我可不可以针对我们 Windows 8或 Windows 8.1 的装置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态存取的控制的设定？那这都是其实都是我在企业间大家一直在问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装置越来越多了，甚至现在又有 Service Pro 3这样出现的东西，那其实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一台之后，那他要怎么去做到这样的管控、存取这样资料，非常的复杂，甚至说我们会遇到一些小状况，等到后面的情境会带领大家看一下哈。那首先我来看一下，我们在一般其实企业最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哈？首先，刚才讲到我们有 file server 或是有一个档案库的 file server 的 pool， 那我们要做一个存取的动作，使用者我们就去做存取。那存取的动作之间呢，我们在存取那个资料夹之前，我们要先有一个叫做权限可不可以存取，对不对？以往是这样子做，那 Dynamic 不一样，它会先到 AD 里面去看这个使用者或者是这个装置它做了哪些宣告的类型。例如说今天可能有很多的部门，像是资讯部、会计部、行政部 Fine 往往都可以，甚至说你的电脑在什么位置，在台北的办公室， 在台中的办公室，在台南的办公室都有可能哈。那今天我要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条件来确定他可不可以存取这样子一个资料夹？那其实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接下来他达到你这个使用者的，他宣告哪些认证，在这个资料夹上面做哪些宣告 ？OK， 我们就到 AD 上面，我们会有一个 Dynamic Access Control 的一个管理界面。它在里面我们会设定所谓的我们的 policy，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里面我们设定它是行政部门，它是资讯部门，可不可以做存取的这件事情。那回复回去之后呢 ？OK， 确定它是这样子一个部门之后，那个档案夹就开启了。这是第一步，我们已经开启了那个档案夹，而且甚至存到 file server 了。这时候如果正常情况下来没有我们的 RMS 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回到使用者端，告诉他，哎，你可以存取这样子一个档案，不管他现在是谁在操作这个东西。因为等等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这样子问，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情境的发生，而且都是企业间最常而且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些状况。那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存取到这个 file server， 也开启了这个档资料夹之后呢，如果今天我们有 RMS， 你们知道，我先问一下大家，RMS 知道是什么吗？有人知道吗？可不可以举个手？好，有一个知道，那至少还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RMS 的部分，其实我们就是要针对档案的部分，而且是任何档案格式，要做到它能够做存取控制的权限控管。所以今天这档案如果到任何的地方，或是非这个使用者可以存取的权限，就假装例如啦，今天我跟 Pearl， 那今天这档案是我的。但是 Pearl 包用什么方式，欸，把我的档案拿到手，那这时候他能不能开启？他会回来问我们的 RMS， 那这时候 RMS 就告诉他，欸，你不是这个使用者，所以他没有办法开启这份文件。这就是我们 RMS 能做到的档案的部分，做权限的控管。那今天一样，他进入到我们的 file server， 也权限也经过我们刚刚的宣告验证 Dynamic Access Control 之后呢，透过 RMS 的方式，我们会传回一个值，他是怎样的权限，例如说他有检视，他有编辑等等，最后传回到使用者端，正常的把那个档案做开启。这个是一般企业内最常会使用到的一个使用情境。那在这边呢，接下来我可能会做一些 demo， 那这个 demo 可能没有刚刚那么的有趣，有 Pro 这样子一路介绍下，因为 demo 的部分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样快速的建立这样子 Dynamic Access Control， 因为我发现大家可能对这东西不熟，但是它真的很好用，所以我教大家七个步骤就把它建立起来。那当然在这七个步骤之内，每个人听到这个东西都会觉得什么宣告参数啊、变数好像很复杂，其实不会哦。好，那在装这个东西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对，那我们网域间一定要有一台 Windows 2012含以上的版本才能做使用。哎，数据等级等于网域等级没差，我们只要有一台 Windows 2012的 Domain Control。好，第二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在档案伺服器必须也是 Windows 2012以上的版本，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装置资源的存取。对，那以往我们听过刚刚讲到，在2008或2008R2其实就已经有这样的function，但是它的使用模式其实太单纯，就是我刚才讲的使用者跟资源，资源就是我们的 file server， 使用者就是大家。那这样子的存取方式，我们不如做什么事，在共用权限上面按右键，你这个使用者可以用，你这个群组可以用，是不是结束了？所以大家才不会去认识到 Dynamic Access Control。但是今天到了 Windows 8以上的版本之后，我们要针对的是装置，我们不能只保护使用者。今天有可能有个状况，欸，使用者如果不小心，不要说不小心，你跟旁边的同事比较好，或者是你的密码太单纯被他看到了，他是不是就有权限存取你的档案了 ？OK， 那你的档案可能就被篡改，等等之类的问题就会发生。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作业系统一定要是8或 8.1 以上，那接下来这些动作，我要教大家怎么样在这七个步骤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设定。那这边的动作可能会稍微枯燥乏味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这些东西会对大家很有帮助。而且只要你们看完一次回去，我相信你们就知道要怎么去玩这个东西，在你们自己的一个 file server 里面、档案存取里面来做到这样自动的控制。好，那我先把我的画面切到同步显示，因为我就用我后端的机器让大家看一下哈。OK， 我把它结束。好，首先第一步哈，我们要教大家的是说怎么去看使用者跟电脑的属性设定。这东西大家一定有印象，但是不是每一个企业都会去设定的。我们先到我们的 AD 上面来看哈，然后把这关起来。 检视全萤幕。OK， 大家看得清楚齁。好，那首先我们就到我们所谓的使用者跟装置的部分，我们点开来。好，被挡住了。好，首先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控制台的部分。OK， 在我的控制台里面，我这个环境里面有两台 client。一台叫做 DAC 的 Client 1， 第一台叫做 DAC 的 Client 2。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电脑的属性跟装置，就是它位置，它的一些参数，宣告的所谓的电脑的参数。那首先呢，在我们这边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页签，最常使用到的一个页签是电脑，我们针对电脑的部分就是位置。你这台电脑的位置在哪里 ？Where 它在哪？今天我们可能有北、中、南，那这台电脑可能在台北。这台电脑可能在台中，这台电脑可能在台，可能在高雄、台南之类的。那以往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段，就是权限控管或是要参数设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元件，对，它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条件。那再来呢，这东西我们会在哪边看得到？属性编辑器里面哦。那大家不要害怕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有中文的解释。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今天会运用到的一些参数设定，所以。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就已经想睡觉了？应该不会啦，因为我相信这东西到你们企业内部应该会非常的实用。那我先教大家最简单、最简单的入手嘛。那首先呢，我教大家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叫做 department。这 department 它是怎样的一个部门？它是隶属于哪一个部门的电脑 ？OK。在这部分，我们的参数我们就把它设定为，例如我们公司刚才讲的有资讯部、有行政部等等 ，fine。那今天我们的 label 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资讯部，这台电脑就在资讯部里面，而且它在台北，好不好？那这边就是我们参数这样子设定就可以了。那在使用者的部分也很简单，我们点到 user 的部分，在我们的 user 里面有一个叫 Archie， 就是哇，有一个叫 Pearl， 就是我们的讲师哈。那我们点到 Archie 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参数要怎么设定。那我相信使用者的部分东西就非常的多，我们有很多的参数，例如姓氏啊 ，display name 显示名称，甚至我刚刚讲的办公室也在这边都可以，在这里记录就可以了。那甚至呢，我们到达我们的属性编辑器里，先看组织啊，组织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有公司名称，我们可能会有部门，就是我刚刚讲的资讯部，这个使用者是在哪一个部门？那你们可能会有会计部、行政部等等都可以。最后就是它的 title。他有怎样的一个权职？那可能是董事长啊、经理啊、员工啊。针对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的资料夹或是我们的 file server 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权限控管。好，一样吼，我们来到我们的属性编辑器里面，在里面呢，我们看几个东西就好。一样，我们也看到 department 是不是都设定好？一样哦，这个使用者在资讯部里面。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就是他的办公室在哪里。这个参数值后面会写 office name， 我的办公室名称是什么？办公室在哪里？这个位置 ，OK， 它在台北。这些先告诉大家，是因为要告诉大家说它的属性位置，就是它的参数要宣告使用者参数跟装置参数。那大家放心哈，你们想说，哎，我以前都没有设定过这些东西，我在组织里面其实东西框哎都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就算人数够多大太大量都没设定，我们都有 Power Share 的指令，可以直接。下去直接就 assign 到你的使用者的栏位里面去。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用 Dynamic SSL Control， 其实你不用害怕说我要一笔一笔在做新增的动作，在这边微软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正题。我们宣告完这些参数之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简报。第二个东西就是说建立宣告类型，就是我要把我刚刚看到的两个 Department 跟那个 Office Name， 我要把它宣告出来，怎么去做使用？在我们开始2012开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功能哦，我们点到这个叫做 AD 的管理中心，它的位置，如果说我们从界面上来看的话，它会在我们的工具里面，这边有一个叫 AD 管理中心 ，OK， 让大家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你 default 启用 domain control 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被你 enable 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建一个第一个东西哈，就是我们在动态存取的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宣告类型的参数，我们点它一下。那这边的环境我都已经先帮大家先 ready 好。那在这边呢，我先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哦。首先这里面可只会有 default 这一个东西而已，所以下面三个都是我新增出来的属性。 新增属性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按右键点选新增，宣告类型就好。像刚刚我就宣告了两个或者是三个，我刚才带大家看嘛，像是我们的部门啊，像是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对，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宣告第一个是 department， 那我这边点选就让大家看一下内容吼。它的设定相当容易吼，我们只要在我们显示名称这边，你不一定要叫做 department， 你可以叫做就是部门名称。 OK， 那我们这边输入完之后呢，Department 我们是针对 User 跟 Computer 都有的功能，所以很简单，我们在这里输入筛选 Department， 打勾。这边的参数值在哪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属性编辑里面，它全部都带进去了。这边是 All， 对，全部。那点下来之后呢 ？OK， 这边也勾好了。使用者啊，电脑都勾起来之后，很简单，我们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其实都不用，就这样子按确定，你的第一个参数就宣告完毕了。而且你的宣告类型就 OK 了，就是第一个条件。那当然，我就要讲说，在企业内部我们会有多条件的运用，所以呢，我会再多做一个 Office 的，在哪个位置？那宣告方式也一样，很简单，我们在这里按新增宣告类型。好，宣告类型之后呢，其实非常的容易哦。我们在这边一样输入，你可以输入办公室名称。好不好？办公室的位置就这样子，然后一样找到这个参数值。其实今天教大家这两个东西，回去你们就可以运用了，在你们公司里面其实就可以透过这两个参数来运用。那等一下在后面的情境 demo， 你们就知道怎样的去做一个运用。那在这边我的这个位置，我就选择使用者或者是电脑都可以。那在我内部环境里，我就针对使用者，我就使用者在哪里，我才能够去存取它。后。那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简报这边，我们总共只有七个步骤，所以大家可能要耐心一下，我们先听完这些东西，因为至少让你知道我们后端是怎么做的，不然我如果直接只 demo 画面跟最后的结果，你们可能会说，今天怎么就这样子而已。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制定资源内容的部分，我们刚才宣告类型完之后，我们要有一个 resource， 那个 resource 我们要在哪边做使用，一样都一样在我们这个控制管理中心里面。那在这里呢，我们点到这里来，点开来，我们会看到 resource， 就是我们资源内容的部分。我们一样点两下，好，非常的多，在这边我要怎么新增我的 resource？ 在这里我们可以点选新增资源内容，就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建立了。那在这边呢，我建立了两个资源内容，让大家看一下哈。新增资源内容很简单，一样 default 的名称。部门上去，因为今天我要针对的是哪个部门。OK， 点选下来之后呢，我们会看得到，在这里我们点选新增，我们就可以输入我们的关键字，例如说我刚才讲的，我们看一下人事部，我就输入人事部，很清楚的就看得到，行政部就输入行政部，资讯部就行政资讯部，这些东西是要让之后你在 file server 做这样子的权限设管，你只要设一次，不用全部人设，你只要设一次之后，所有人就直接自动套用。OK。一开始终究会比较辛苦一点来看这些东西啦。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档案等级的部分。你这个档案等级在你们公司里面，它是属于低的、中的还是高的？这个有差哦，因为今天你档案资料泄密之后，低、中、高的处分会不一样。OK， 例如低就只是可能说这个月领不到钱，然后中可能就是两个月领不到钱，高就可能半年领不到钱之类的，这样子一个法则在。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policy 制定下面，你们可以很容易的去控管这个 security 的部分。好，那在这边一样，我们输入档案等级，在我们这里啊，我们直接就这边输入我们所谓的低、中、高等等，在后面我们都可以直接在那个 share folder 上面直接看到这些参数栏位的设定。好，这边我们设定完之后呢，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很简单哦，在这边你看到这边都是一个下，这是档。就是没有启用的动作，所以接下来如果今天你刚新增完，记得吼按右键把它启用起来。对，就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第三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资源加入到这个资源内容的清单就搞定。这动作很简单，一样我们点到这边来，我们有一个资源内容的清单，点选两下，一样吼，这里面是Default 的全域的，我们就点进来。在这里面，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点选新增，找到刚刚建立的两个你的资源，放进去，按确定，收工，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加入资源内容清单。当你建立完资源，你当然把这东西加进去啊，大家才看得到啊，你的所有使用者或你的管理者才看得到。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我们建立集中存取原则。OK， 建立集中存取原则的部分就在这里 ，policy 的部分，我们一样哦，看到这些内容，其实就是这七个步骤，你就照着我的文件去点，你就按照步骤把它点下来，你就会做完了。点到 policy 的部分，这边我 default 已经先建好两个 policy 了啦，那我们可以去这里做新增的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设定里面的 policy 的一些内容，让大家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动作，老样子，你一定要制定自己的这个 policy 的名称是什么。对，那它这个就是针对资讯部去做使用的。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新增资讯部存取原则，然后我们把它加进来，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加完之后呢，我们就按这边就按取消，这样子就完成。接下来是我们存取规则的部分。刚才跳太快，大家看一次哦。这个角色的部分，刚才可能点太快，点错。OK， 角色的部分一样，我们就按新增的部分新增进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资讯部它的角色存取的规则是什么。该那一步是跳过去了，那我们先回去上一步，这一步比较重要哈。这一步就是我们要存取这个原则的条件是，我们说到最后一个关键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集中存取原则的部分。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简图，到后面去他怎么去判断他有怎样的权限去做这样的一个存取，甚至说他是用什么电脑、怎样的使用者人登记进来的，那他是用怎样的条件，都在这边做设定。一样哈，显示名称我们建立完之后，我们在这边编辑。将我们刚刚所有的资源放进去，我们这边只要按新增条件，我们可以点选资源，然后就选择刚刚建立好的资源内容。OK， 我们刚才建立出来的是什么部门啊？任何的部门，我们把它加进去，因为它是属于资讯部，所以我这边点选资讯部。OK， 点选到它的等级是高的，所以今天如果它泄露，它可能半年领不到薪水。好，那接下来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我们要设定这个权限。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权限哦，我们按编辑。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新增，我已经新增好了啦，我们点进来要新增的这个 user 很简单哈，我们在选取内容里面 applicator 的这个 users， 我们把它做新增的动作。新增进来之后，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只要是透过你网域信任的，就是你的使用者，你就可以存取这个资料内容。那接下来这个重点就在这边，管理群组的部分。管理群组的部分就是我说的条件的部分，那而且企业内部一定会用到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使用者跟装置都有做宣告，以往我们只能可以针对使用者跟资源嘛，就是使用者的权限去做使用。那现在呢，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装置的部分。所以使用者我先建立一个条件，就是使用者在这里我是属于资讯部的使用者 ，and 是 and 哦，同时间我的装置一定也要是资讯部的。接下来就是我的使用者一定要在台北，缺一不可。当然你可以继续新增条件。今天你越高等级的资料内容，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去做条件式的使用。好，那我发现大家已经开始在打哈欠了，那我就加快脚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它新增到 policy 内容里面就可以了，就是刚刚讲的，这边我们把它新增进来。建立完成之后，我们这边把它新增进来，刚刚建立出来的 policy， 我们就把它加进来。好，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动作。群组原则的套用，因为你不套用下去，你的 file server、你的 client 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file server 目前有一台机器。好，那在这边我们就点到我们的 GPO， 在我们的工具里面，我们点选到我们的群组原则管理。好，在这边我们针对我们档案库的 file server 做 GPO 就好，所以我们点选到内容，点选编辑。这边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这边讲快一点。到原则的部分 ，Windows 设定里面，针对安全性，我们有一个叫做档案系统集中存取原则。在这边我们就按右键管理集中存取原则。今天如果你没有加进来，它会在左半边。OK， 你把它加进来，它就变成新增，按确定就好。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存取原则，就这样子，在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呢，如果你还要进阶一点， 我们可以做稽核的原则，谁存取过，谁失败过，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这些功能要跟大家讲，是因为在客户端的时候遇到，他们都会提到的这些功能，就是他们要稽核。那在这边我们就只要点选这两个就好，一个叫档案稽核系统，一个叫做 SAM， 它到底是哪一个使用者？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直接把它 enable 起来，这两个，这个都可以，还有这个，我们都可以把它 enable 起来。enable 的时候，我们就只要 enable 失败就好，因为你成功，因为很多人都会存取成功，因为权限对，它就是存取成功了。对，那谁失败，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做一个稽核的动作。好，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套用下来。那在这边针对 file server， 接下来是所有的使用者，我们要能够支援嘛？所以我在我 domain control 这边，我按右键编辑内容。好，点到这边来，错了，在系统范本里面有一个系统，里面有个 KDC 这个位置，弯过来一点，记得要把它启用起来。我们用多重验证的认证，然后有做支援 KDC 的支援 ，Kerberos 的验证 ，NTLM 把它启用起来，套用到所有的 Windows 8跟 Windows 8.1 的认证就可以了。好，大家通过了我们这个很严苛的睡眠考验吼，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到正题吼。这个部分我就是今天如果刚才 policy 套用下去之后，我们一定会做几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 GPU update force 快速让它赶快把这个指令套用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在这里直接来做一个 update， 在我们的 file server 支援内容里面，我们来看到我们的 file server。OK， 我们到我们的 file server 之后呢，我们将我们把那个刚刚的指令下完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的分类管理里面看到我们的资源属性，两个档案部门跟档案等级，看到这两个东西就是你已经套用完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针对我们的 file share 出去的那个档案资料夹，例如今天我们要 share 这个资讯部。OK， 我到我的内容里面。我们会先看到这个东西，在别的资料夹没有，我只是做完之后，我把它 share 出来，它就可以直接做套用的动作。在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所定义到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要怎么看到我的管理群组原则有没有启用？在2012开始啊，我们的共用都会在这边。共用，我们把它点选开来。看，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file 的权限哦。OK， 在 file 的权限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共用是个 AV1， 所以今天任何人存取，照理讲他都能够正常的存取下去。如果我没有设任何的 policy， 我没有用 DAC 的话，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存取？没错哦。那我们会看到一个东西不一样，在我们里面的权限的部分，我们看到集中存取原则的部分，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权责是套用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 user 必须是资讯部的使用者。他的装置也必须是资讯部的，甚至他的这个使用者必须是台北人。OK， 可不可以在台北？那这是我们的条件了，条件可以新增，新增的越严苛越严谨。好，那我们刚才回顾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这些动作，就是刚刚说的条件的部分，在 AD 上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刚才说的使用者的一些资讯。Display name 资讯部或它位置在哪里？那这边我们很快的就跳过，因为大家刚才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OK，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情境，这情境是在客户端最常遇到的。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有 Arky 跟 Perl 或是其他更多的使用者，企业内部会发生怎样的一个问题？今天如果 Perl 不满足任何我们刚刚所有的宣告的条件，为什么会不满足？有可能今天。Arky 跟 Perl，Arky 是资讯部的使用者，那它有一些很机密的东西，可以让你更方便的去处理自己的公事。那这时候那个档案就放在 File Server 里面。那以往我们在企业内部会发生什么状况哦 ？OK 啊，那我觉得 File Server 如果它权限够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做存取了？对吗？那或者就是 Perl 跟我很好 ，Perl 就问我说：“哎、欸，可不可以私底下把那个好东西 copy 给我？”那是不是用我的？账号权限，我就可以直接去 copy， 这在企业内部可能很容易就会发生的一个状况哦。但是今天如果你设完刚刚的 DAC 的部分哦，它会出现怎样的一个状况哦？ 那这边有个范例啦，如果今天我把密码贴在萤幕上，或是用便条纸贴在我们的萤幕上，他可能知道我的密码是什么等等之类，就是被知道 Archie 的密码的时候，是不是我所有东西都被破解了？没错哦 ，File Server 部分只要权限够，你就被破解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首先我到 DSCC One， 我用 Archie 的 user 登录。好，我们透过我们的资料夹，我们去存取刚刚我们设定的那个 file server 里面有一个资讯部，有没有？那我上面的权限设的是什么 ？AV1 对不对？而且必须要有条件式的存取原则。我要是使用者，必须是资讯部的使用者。然后我的装置也必须是资讯部的装置。再来就是应该说电脑了，不要说装置。那再来就是我这台电脑必须在，这个使用者必须是台北办公室里面使用者。好，点选进去，它才可以正常存取到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换 Perl。Perl 也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同仁。照理讲，刚刚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权限开成叫做 AV1。一般我们在企业内部，你们去存取这样子 AV1 的 share folder 会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可以存取啊，权限都够。但是今天我们用 Perl 这个使用者来去做存取，你会发现它就没有办法存取了。我权限开 AV1， 为什么没办法存取？因为它不是资讯部的人。第二个，它的电脑也不是资讯部的电脑，甚至它可能不在台北，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存取的动作。OK， 你就挡掉你的第一层的问题喽。那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在企业内部，你们的 end user 有没有可能不小心知道你自己的密码？有可能吗？或是我刚刚讲的，可能他跟你很要好，你就把密码给他。所以在这边呢，我用 Archie， 同样的吼，我拿到 Archie 的账号密码了吼。基本上我刚刚不是登录 Archie， 我就可以存取到那个 file server 了吗？那我们再来看看，如果用 Archie 登录进来吼，能不能存取得到？一样存取不到吼，我权限过了，为什么我存取不到？我是资讯部人，为什么我存取不到？我们刚才在条件式上面，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叫做 and。所以今天你要符合三个条件，我的装置也必须要是资讯部的装置，这台不是哦，这台是 Perl 自己的装置，它就没有办法做存取的动作。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做到第一层的防护了，这就是 Dynamic SS Control 的一个运用情境。好，那接下来这部分，我们可能还有第二种情境，那这边我就请 Perl。帮我来这边做一个 demo 的部分哦，这部分是针对 RMS 的部分，那我们先交换一下。
好，没关系哦，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麻烦你帮我操作就好了。
好，
那其实刚刚 Archie demo 那个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使用者，他不管是使用者这个 user 的属性，他部门属性，或是这个装置的属性，那也就是说这装置可能要属于隶属于某个部门的装置，这种 end 条件交互作用之下，它才能存取某些 folder。但是刚刚 Archie他一直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可能像我跟他交情很好，我今天既然我没有权限看他们的资料，看他们的folder 里面的资料夹，很简单，我就跟说阿 K 说阿 K， 我晚上请你吃饭，那你帮我把某个档案扣出来给我。
好，
那各位今天是不是阿 K 有权限？他的装置也是有权限的，那他就把文件带出来之后，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文件就失控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今天当我们这种机制套用到 RMS 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存取呢？来，所以第一个呢，阿 K 会先到。来这边，阿 K 他会先到他自己的机器上面去。
阿 K， 好，这是阿 K 的电脑。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哦，他桌面上有个档案，这个档案呢，其实就是我们模拟阿 K 他们部门里面的干净的资料夹。好，那这个呢，这个文件是完全没有加密过的。好，那今天他怎么做分享呢？很简单，来这边，阿 K 先帮我到那个另外的 FileShare 的这个 folder， 资讯部的 folder 没有错哈。
对，资讯部的 folder。
好，来这边各位，它已经有一个档案了。这个档案是我们之前在 lab 演练的时候做的，像我们现在 real demo， 这个接下来这个 demo 非常考验我们两个人品的时间。来，各位，我桌面上有个 word 的档案，我今天希望能够做到，当我档案丢进这个 folder 的时候，它就自动做加密。那它怎么做加密呢？来，把这个 folder copy 进去。
有 copy。
各位，有没有看到后面它的档案大小？一个是12 K， 一个是118 K。好，阿 K， 请一直不断的帮我按下 F5， 重新整理一次。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它丢进去，基本上大概只要短短的一小段时间。如果太长，我们就会请阿 K 上来唱个歌好了。
对，这个真的是考验人品的时候。
好，各位，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一直不断跟各位讲笑话哈。 来这边要怎么做呢？很简单，第一个，它会一直注意看哦，它会一直不断在增加。来，哦，还好，还好，今天我们两个早上有拜拜，我人品还不错。来这边有没有发现两个答案都变成一模一样的大小？阿肯，你再帮我把这个 V1 的答案抠到我们的 Share Folder， 帮我分享给 Pearl。
好，我们有另外一个 Share Folder 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没有任何的权限控管了哈，它一样在 File Server 上，它叫做 File Share。这东西就任何人可以存进进去，那我们把它丢进来。让 Pearl，
好，这个 V1 它的档案也是 118K，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丢进去的。好，那再来，请帮我到 Pearl 去存取这个资料夹的 folder， 把它抠到桌面上。
OK， 抱歉，刚刚我记得我用的是 Archie， 我先做个登出的动作，证明它是用 Pearl 登进来的。好，确定是用 Pearl user 登进来的，他拿到这个 Archie 的重要的档案。
好，那我们先 到我们的 Share Folder 去把这个资料抠出来。好，接下来这个我们现在在模拟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很多企业会常发生的，就是员工会私自去底下交换档案。好，这时候呢 ，Archie 我们用 Pearl 的权限点开这个文件。那大家注意看哦，第一个它会正在启动 Word。好，启动有点久。好，第二个，他在为他的电脑做资讯版权管理的设定，什么意思呢？来，他马上跳出来，他告诉你说，因为你使用的是 Pearl 的权限，那我们这个档案文件设定什么？一定要，他除了在 folder 上有设定存取的权限之外，我们的文件丢进去之后，他也会自动帮我把文件套到相对应的权限。就是这个动作呢，就是 Archie 一开始在问说，哎，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RMS？ 其实 RMS 就在针对档案做资讯版权管理的一个动作。那他的这他们就帮我们设定好说，这个文件除了 folder 有保护之外，里面的文件我也要设定说，只有 Archie 他们部门，也就是有资讯部的人才能做这样的存取，才能做这样的一个使用。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demo， 让各位知道一下说，那我们在大家在做这样的一个使用和应用的时候，他可能说可以搭配起来，帮各位做到一个延伸的服务。那我把画面切到我的机器。
好，
来各位，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那这个呢，其实就很完整，让各位知道说，其实刚刚 Archie 所一整个 demo 呢，他就可以很清楚让各位知道，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管理机制上，针对 Windows 8和 8.1 的装置去做到装置的管理。各位，要强调哦，它已经不再是电脑，而是装置的管理了。那针对我们的 folder 呢，针对我们的这些资料夹存取的权限，做到装置的延伸应用。第二个，假设真的有情境发生，是有权限的人，他把这个不该分享的文件分享出去的时候，第二层，我们会透过文件加密的机制来对文件做到加密的管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来快速帮大家 summary 一下。刚刚 Archie 呢很快速的帮各位讲到了一个很新奇的名词，叫 DAC， 动态存取管理。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个呢，刚 Archie 模拟的概念就是，我今天使用者用装置把文件分享进去，或到我要去存取 File Server 上的一个资料。当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存取动作的时候呢，它除了会验证我 AD 之外，它还会确认什么？它还会去跟我 RMS 套用到整合式的加密，那这样就可以延伸的做到一个企业内部的装置上的管理。那而且这边它是不是只能像 Archie 说的，我只能根据部门使用者的装置来做管理？没有，像我们有些客户他们用的案例就很特殊，他们可以在文件上自己加一些特征，那根据这个特征来决定文件的高中低等级。那等级决定出来之后，再搭配装置的管理，他们就可以绑定说哪个使用者只能在哪个装置上存取哪些文件，那哪些使用者拿到同样的装置权限还是不够，那他的装置他因为使用者认证是不对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条件都变成一个是 AND 的运算式来做交互的运算，所以他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资讯版权保护的一个存取的管理。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所以我们今天我和 Archie 的部分整个介绍都到这边结束。那欢迎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会后可以随时举手来发问。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课程到这边，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